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我们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围绕着爱情、婚姻这一期来分享啊。第一周呢，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恋爱的新规。换句话说，我们一起来懂得明白那个爱到底是什么，不是一种的感觉，乃是一个非常持久艰辛的付出。而且我们在寻找对象，在要进入婚姻或者在婚姻当中，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期待别人成为一个你对的对象，而是你要从自己开始做一个你想要找的对象的对的对象啊，有点拗口啊，但意思就是你自己先要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上一个星期我们也分享了另外一个恋爱新规第二条，就是要我们懂得做一个对的人，我们懂得爱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好妻子，一个淑女，一个好丈夫，一个绅士，而且是不以性别、体力、能力，特别赚钱的能力为条件，彼此尊重。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分享的这两个的新规当中，第一个我们来学习什么是爱，如何跟我们周围的人来相处。第二一个，我们来学习如何做男女朋友，如何做夫妻，彼此来相处。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好像更加困难的主题，而且是在恋爱婚姻当中没法避免的主题，而且是很少你会在教会听到的主题，就是性的问题。上个星期星期五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同工们一直看见我们教会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很好的词，叫做善变，就是一个从好像一个生命要从一个茧当中突出来 transformation。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我们开始意识到现在我们生活、我们所行为所代表的文化是什么，要认出这个有害文化，以至于可以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要离弃这样的文化，进入到神国的文化当中。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为着弟兄姐妹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正看见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所彰显的生命是一个恩典与真理并重的生命。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恩典，所以求神特别赐给我们这群华人，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摒弃华人文化当中那种羞耻感，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去对待性的问题。我想问大家，如果我们公开的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俗文化，我们的性观念是如何的？不可否认，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是传宗接代，是不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动物界都是这样的。性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传宗接代。我不知道大家上星期有没有在我们北华生活当中看到一篇一个弟兄发的文章，我的疯子嘛，看着我累的，他就被当作一个传宗接代。而不是一个尽管他疯，但是他有着独立人格、有着人尊严的人的存在，而且从这个人的身上，你看见他付出来的那个爱，超过很多的努力，所以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一个传统的观念。另外一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性的问题，我们往往只是想，它只是一个身体的接触。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只是一个身体的接触。然后呢，对于现在的流行的观念来说，性加深我们之间的爱，会让我们更加的相爱，会加深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最后一个，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来的，这是我们个人的自由。世界的权威没有这种的没有这样的权柄跟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样的自由。弟兄姐妹，你们认同吗？你们认同吗？感谢主，我们 而且或许在很多的不认同当中，你或许我们能够从嘴上不认同，但是很可能你去看你的生活，你在你实际当中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或许你活出来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的观点。所以今天需要我们能够认真的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性的关系只是传宗接代，只是身体的接触，性的关系能够加深我们，让我们爱得更真诚更真实，或者这是我们个人的自由，跟别人没有关系，那么你会发觉，当你每一个人扪心自问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很多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阴影、最大的遗憾、最大的懊悔、最大的伤疤，都跟性离不开关系。很多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东西甚至不能够提起，一想到这个事情会让他整个的生命好像沉下去的感觉。你发现身体上的疾病，我们受伤了可以医治，包扎或者做一点的手术，然后假以时日我们都可以得到愈合，但是在人类社会当中，性行为特别是性侵害的创伤却非同一般。捆绑着很多人的生命，带给这个社会无尽的痛苦。我们从几年前，从2000年以后，整个世界圣销城上不但在提到的事情，关于天主教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在教会的历史上，教会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单单这一件事情被提出来，对这个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圣父的这些神父的性侵的丑，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是目前全世界天主教系统神职人员最高职位的人被控告被定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叫挪亚，是不是一个花季少女？这个小姑娘在2019年6月20星期天2点40分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新闻呢，被不断的炒作，炒作的想法是针对这个，因为她是荷兰，是针对荷兰的安乐死，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所以炒作的新闻是她接受安乐死。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这位花季少女以绝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没有像我们理解的安乐死，好像注射什么样的药品离开这个世界，她其实是自己饿死的。你们认为这个需要勇气吗？我认为需要。但是什么样的事情给他有这么的勇气去这样做呢？这个女孩子在11岁的时候就在学校里面被性侵，然后3年以后她又被2名男子强奸。这个恐惧和羞耻让她把这样的伤痛深深藏在她的心里面，以至于她外面表现出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女孩子，但是甚至连她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些的事情。他一直在努力的与这些的东西在抗争，他甚至勇敢的最后把他自己在这个经历当中的写的日记出版成为一本书，叫做《战胜还是学习》。他希望去帮助那些跟他同样遭受这样遭遇的年轻人，但是非常的遗憾，他的情况不断的恶化，直到他最后在他的一个社交媒体上留下了下面的遗言，我读给大家听。 这是我翻译过来的。经过多年的争斗和努力，我已经精疲力尽，我已经放弃进食和饮水一段时间了。经过多次讨论和评估后，决定让我离开，因为我的痛苦难以忍受。出于惧怕和羞耻，我每天都在重新经历惧怕和痛苦，我总是害怕，总是很紧张。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觉到我的身体很脏。他原文用了 my house， 我想我们明白这个意思。我的店已经被侵入，我的身体永远无法复原。我相信我们作为教会，今天纪念，我们在一起纪念，纪念一个话剧少女生命的流逝，更是纪念她所经历的伤痛，而提醒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来控诉这种性侵的行为，能够勇敢地站起来，去面对这个不公的世界，看到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彼此的平等。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同时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性关系、性行为不单单是身体接触的事情，它带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影响。而这位的年轻的姐妹 Loyal， 她让她的生命给我们看见这样的真实。而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这一群人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人聚集在一起所宣扬的神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对抗这样的世界，对抗这样的文化，贬低女性的文化，把女性当作商品的文化，可以随意去侮辱女性这样的文化。圣经从一开始就在教导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那样，要我们远避淫行。换句话说，远避那些淫乱的性行为。我们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基督信仰的人，很多时候看我们基督信仰的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很多都是说我们是一些好像宗教徒，我们是一些只是会拿着大棒的人。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告诉朋友们，当基督信仰开始兴起，当摩西向这个世界来宣扬神所赐下的十诫的时候，在那个的时代，在希罗时代，在新约圣经时代，直到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宗教都在鼓励着这样的乱交的行为，混乱的男女关系。历史可以查到古迦南的地方，一个叫阿斯塔蒂神庙的里面，就有我们听过的庙妓。他们敬拜神的方式就是到庙里面去乱交，而且在那里面，庙妓包括男的和女的。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出自哪里？出自哪里？哥林多前书。哥林多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庙，叫阿夫罗代蒂神庙，那个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以庙妓圣妓闻名的庙。根据历史的记载，在罗马时代地区，他这个庙里面差不多有千计的庙妓在里面。而对于我们亚洲来说，很多人现在很欣赏的打坐冥想的印度教，你们到他们的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有非常清晰历史证据的。印度在很早很早以前，这是一个他们所盛行的文化，庙妓的存在。他们敬拜神的方式就是在庙里面混乱的幻想， 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们知道吗？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北部，仍然禁止不了，仍然有少女被送到庙里面充当庙妓。而你我熟悉的佛教讲的不是健康的性关系，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戒，不用跟那个东西碰，不要跟它有关系。所以说，当我们在看这一切文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谁会关心这些事情？谁会关心这些受苦的女性？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女性，被剥夺了人性基本尊严的女性，我告诉你有一个关系，就是他们的造物者上帝最关心他。所以当神开始拣选属于他的子民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当中，正如发聩的上帝告诉跟随他们，告诉神的子民要远离淫起，不可以，因为你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让他们看见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尊严在。今天一起让我们针对我们刚才所看见的那些的流行文化的观点，让我们重新来塑造神国文化的新观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句他告诉我们，你们且不知道以娼妓苟合的就是以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体。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世俗的文化告诉我们没关系的，性行为嘛，只是身体接触一下就行了，洗洗就好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这里神国文化所传播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性行为不单单是身体的接触，它有属灵的向度。换句话说，用不信主的人的观念，现在我们很流行的，它有灵性的向度。不管你信不信主，接不接受基督，我们都很追求，喜欢追求灵性的东西。现在宜家我们很喜欢接触灵，什么叫灵性的东西？就是超过你的身体，你的外表，你可以感知检测医治范畴的部分，非物质性的东西。它涉及到你的精神，涉及到你的情绪，涉及到你的心理。就像刚刚我分享这个姑娘，身体的伤痕早就被医治，但他的心里整个人他整个的摧毁。所以让我们看见刚刚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行淫所损害的不是单单你的身体，而损害的是你作为一个整全的人。保罗在这里头针对的是什么？我想弟兄姐妹听听大家看，他所在针对的是哥林多人，哥林多当地人，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人非常流行的一个观念，叫做二元论。甚至在今天我仍能看见二元论蛛丝马迹在我们的当中，在教会当中。什么是二元论呢？二元论基本的观点就是把肉体和灵分开来，我们把肉体是认为污秽的、必死的，把灵是当作纯洁的、永恒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看？有没有？我相信可能。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学习。在哥林多人的眼中，他们认为神是摧毁人的肉体，要拯救人的灵魂，是不是很熟悉啊？这样的话语，可能以前我们传福音也会这样传了，是吧？神要拯救你的灵魂，我们唱歌也会唱到，但是 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灵魂可能跟我们所定义的灵魂可能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这是当时在基督信仰开始传播的初期一世纪最大的异端，最大的异端，一个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异端。他们无限的高举灵性，打压肉体，而出现两个最大的极端，一个是绝对的禁欲，他认为身体性行为是恶心的，是坏的，你必须要完全的把它拒绝，你才可能跟这位明明当中的上帝有一些联系。然后另外的一端呢，是什么？彻底的放荡，而且还要更放大一点，因为让他的肉体早一点死嘛，彻底的放荡，以至于他的灵魂有一天终于能够脱出那个牢笼，与上帝相见。看到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宗教，很多的有很多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二元的观念，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弟兄姐妹，这不是基督信仰的观念，这不是神国文化所传扬的观念。神国文化基督信仰所传扬的是物质的身体和灵性的部分是一个整体，整体成为一个人，他们不可分割。所以得救，二元论的得救是什么？我们应该很熟悉，是吧？灵魂上天堂，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灵魂上天堂，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在信灵魂上天堂了？再下一个月我会讲一个系列的信息，专门讲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好像难的问题，地狱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更加清晰，只有我们抓住了神的真理，我们今天才可能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才可能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我们基督信仰传讲的得救是什么？有谁能够大声说出来？啊，生命的救啊！耶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啊，爱呀 ，OK。所以你看没有，我们今天要真的真的打开圣经，不能再以为圣经讲什么。我们单单把这圣经高举的不得了，碰都不能碰，但是我们没有人愿意去认真的去读圣经到底讲什么。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拜偶像 ，Exactly。这叫拜偶像，你把圣经高举。一本书高举超越这位真实的上帝。那我告诉你，当耶稣刚刚升天以后，他的群的门徒们没有新约圣经可以看，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信的是这位耶稣，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所以基督的信仰的核心就在我们使徒信经中所宣告，我们所信的是身体复活，听到没？身体复活不是那个灵魂的得救虚无缥缈上到一个天堂去，是身体的复活，是整全人，换句话说的更彻底一点，是一个整全人的复活，包括你的身体。这是我们慢慢在丧失的。当我们的教会偏离圣经的教导，偏离对真理的把握，很简单的现象，我们活不出任何的影响。你自己活得很挣扎，我们也活不出影响。所以大家留意，在圣经当中讲的肉体不是那个 body， 他讲的那个肉体的观念是那个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老我，那个是圣经当中讲的肉体。圣经当中讲的灵魂，我们经常讲圣灵住在我的当中，更指的是什么？是那个真理重生以后，重新从灵而生的那个真理，而是神要造我们要成为的那个。我们经常会讲心真理，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概念的时候，你来看 你发觉在婚姻以外混乱的性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是深远，远远超过你的身体上，跟你的灵这一切非物质的东西都连在一起。而且一旦你犯下，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疤，包括你心中的心肠不可磨灭的伤疤。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那个罪后面那个后果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还在单身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请你谨慎再谨慎对待性的问题，不要听这个流行文化给你们的洗脑。你们以为教会在洗你们呢？ No， 这个社会在洗你们的呢？有过这样行为，有过这样混乱错误行为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记住你需要认罪悔改，回到对上帝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不是说哎呀主啊现在我犯过错误，不是，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性观念，与色情一刀两断，开始用神的眼光去看你周围的女性，跟你一样神所造的有人尊严的女性，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神可以把我们罪的后果变成祝福，他甚至可以使用你去唤起更多人的觉醒，开始在这个社会上掀起一个运动，能够去抵制这样的色情的文化，抵制罪恶的招呼，发出基督徒的声音。而我们都带着一个盼望，虽然可能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伤疤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盼望主再来的时候，当你复活的时候，你会得到完全的更新。 OK， 我们看见性行为有属灵灵性的向度。下面我们一起借着那段经文，我们来看传统文化里面跟我们讲的，发生的关系就会让我们爱得更深。很遗憾，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陷入这样的漩涡，感情出现破裂，很盼望对方成为自己的伴侣，献出自己的身体，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紧密的连在一起，让我们爱更加的牢固和深。或许是我们犯下的错误，但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要看见性行为是神的创造设计，它是神圣的，它承载着创造的使命，孕育生命，但同时它是真爱关系的例子。在刚才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听见了，他说你娼妓苟合的就是什么，和他成为一体。而他引用创世纪当中神造亚当夏娃的那段话，二人就什么成为一体。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没有明白成为一体的观念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看见神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到什么程度吗？你身体的联合竟然跟人和上帝的联合相提并论，我没有意识到身体的联合竟然与我们和神之间的联合相提并论。我以前读到一个灵修作品啊，一个灵修的作家写的东西，大家很讨厌他啊，传统的信仰的人很讨厌他，因为他老用这个来比喻灵性之间的关系啊。有一次他们做访谈，那个主持人一再提醒他，我们知道你的观点，但是祈求你不要再讲，他又讲出来。他告诉他，我讲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羞耻，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的神圣，让更加的明白 人与神之间的联合，就发觉当一个进入婚姻带着神祝福进婚姻进入婚姻的人，他一定可以体会与神的联合。所以我经常想，这可能是神设立婚姻很重要的一点。你们知道吗？到我们耶稣再来复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的关系没有，是啥？婚姻没了。很多爱人一听到这个很不喜欢听，我们那么相爱以后，告诉他，这不是诅咒，是祝福。因为一个彼此相爱，就是你对对方成为一体，对对方完全的认识，你也被对方完全的认识，你可以经历深深的爱的关系。你发觉人有这样的盼望的。那些的电影故事哈，虽然不对，给人虚空的，如果你有了信仰的根基，这些都描述出人真实的渴望。看赵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这样的愿望满足，因为现在你是想通过一个人来带给你这样的满足，但是真实经过婚姻的人都知道满足不了。如果你把神要给你的东西用你的对象你的爱人想要得到满足，你永远得不到满足，你带出来的只会是不满，只会是抱怨，相反你得不到祝福。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在婚姻当中，我们讲神所设立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个，他是带着一种真实成为一体的意愿，我要和我的对象结婚，我要和我的我和师母结婚，我要带着一种的意念，我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体。什么叫做一体？你们觉得呢？什么叫做一体？不再分你我，是这样吗？我们的财产不再分你我，是这样的吗？我们的名誉不再分你我，我们所获得的成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取得的成就不再分你。但是今天呢，我听到我对我来说是很惊讶，结婚夫妻两个普通的账户，我不懂为什么你要结婚呢？ AA 制不是很好吗？你干嘛要结婚呢？你不愿意跟命网分享一遍，你干嘛要结婚呢？你懂吗？然后第二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带着强烈的排他，排斥他人，你只能忠贞于对方。这个道理听起来很遥远吗？很陌生吗？你们听不听过我们在唱我愿单单属你，你也单单属我，听见吗？我们那时候都唱的敬拜赞美的时候一点都不陌生，这位上帝就是这样要求我，难道不是吗？他告诉你，你不可能又爱马门又爱我的，你不用骗我的。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我很爱钱，神说不可能，你要么你就爱钱，你不可能两边一起来，因为我更是那个水火不容。所以你发觉只有带着成为一体的意愿和那个深深的排他性或者说忠贞的性爱，才会带给人真正爱的关系，或者说才会带给你真正的爱情。为什么刚才的圣经在抨击跟娼妓苟合？因为跟娼妓苟合的人并不带着成为一体的意愿，对不对？压根没有忠贞，他带来的只是什么？不单单是生命，男人以为没关系都是女人，我跟你讲，他是彻底的伤害你的人性。那你永远，如果你没有得到救恩，你永远带着罪疚感在生命。我听过很多，以前我们才来的时候，我听过很多的朋友跟老婆讲，一旦老婆吓得要死的话，我告诉你，我有一句话不会告诉你， 等到我死的那天，我再讲给你听。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认识他，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从他的讲的角度来说，他也就有那个东西，有实在是不行，只有死的那一分钟才有个勇气可能说出他，对不对？就是这样，你不要表现的他很凶猛，其实不，心里面他软弱的一塌糊涂，他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自己曾经做下的错事，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特别年轻人们，混乱的性爱，更多的性伴侣，非但不能够给你产生亲密忠贞的关系，反倒损害你想要追求的真爱，永远找不到，捕风捉影。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现象吗？我们知道爱，那个亲密爱的那个关系，我们人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管你清不清楚，神造的人就有这样的需要，它包括了性在里面，但同时它包括了尊重，包括排斥他，包括舍己，包括艰辛的付出。但是这个的时代，不是单单这个的时代，人类的本性，犯罪以后堕落的本性，就是不想要尊重，不想要辛劳，不想要付出，只想要亲密的关系。所以人做什么事情呢？就把性单单剥离出来，然后性给你代表带来你这样的感觉，结果的结局是什么？伤害、痛苦、被捆绑。所以你不奇怪，当你接触很多的夫妻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不评断任何人，我只讲真的道。在婚姻生活前，性关系混乱的夫妻，你在婚姻生活当中，你会很难找到那种真实亲密的，永远可能都是捕风捉影，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叫做真实的爱，但你知道你的心里面的渴求。但是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做出一个的结论，说我现在的伴侣不是那个对的对象，我已经找错了，然后呢改正错误再找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人间悲剧的循环。这样的人你可以去看好莱坞的明星，你可以看到只要有这样经历的人，我可以一见他马上要离婚了，我真的一见了好几个都成功，都离婚了，又结婚了，然后我看差不多要离婚了，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的，神给我们弟兄姐妹的教导，关于性关系和婚姻，是当人愿意与对方一生成为一体，你愿意共享你的财产，共享你的名誉，不再存在我先生那么厉害，不，他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人，我才好呢。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夫妻的话，共享财产、名誉、成果和你的后代，然后忠贞于对方，进入婚姻才接受性关系的礼物，这样才能巩固和增进你彼此相爱的关系，让你的爱情更甜。这样的性关系会让你的爱情更甜，而反过来你的爱情会更增加你在你的性生活上面的满足，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就是我在第一讲中提到的，圣经没有明确禁止一夫多妻婚前性行为那个真实的含义，大家不要听错，因为神的心意远远超过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定义，超过那个，不是安的那个，不是一个人领的结婚证，你和一个对象结婚就等于他真正愿意对方成为一体，忠贞于对方，很有可能他带着其他的动机和目的。我在这里说这句话，你可以说的不是反对婚后 AA 制，因为那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你没有愿意与对方真实的成为一体， 你还在留有你自己的小房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被这些的文化迷住你的眼睛，迷住你的感觉，不顾历史文化背景，不顾人，不顾念个人所经历的、所遭遇的，更重要的是不体会神真实的心意，简单的用一个归纳出来的律法规条来定人的罪，来处理有关性行为的事情，是我们今天的门徒和教会一定要认清，一定要避免的错误。简单的把性侵的受害者按犯监狱来处理，强迫性侵受害者嫁给性侵对象，避免触犯律法。我们听到，我们听到，在社会上，在教会当中，我很痛心的听到，合神心意的婚姻只强调婚礼前有没有同居，而不是注重双方定义结合成为一体，愿意一生忠于对方，一起过这样一生的道路，这样是反过道之。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的信仰显得冷酷跟愚昧。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妨碍着福音的传播，我们更是让我们的上帝无休。醒过来，今天的教会醒过来，需要真正的来看到底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接下来还有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看清楚圣经上所宣扬的，这是个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他们就说，你们且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面，而且你们不是属罪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这个世界都在谈自由，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是重价买来的，然后你的身体是什么？神的殿。这里是不是？这里是神的殿吗？不是。我希望听到你们说不是。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也真实的认识到这里不是神的殿。神的殿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是一个高举上帝的人，你是一个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你在哪里，神就在哪里。阿门。所以不要轻看你自己的身份，不管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有多少才能，有多少资历，有多少钱，一定记得你在任何场所的出现，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上帝在你里面，你活着不再是你，但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这段的经文其实一直连续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基督徒的自由。就像刚才我所分享到的，哥林多的基督徒们所认为的是二元论，所以现在我可以无所谓啊，我们跟这个淫乱的行为甚至成为骄傲的资本。他们夸耀说，我们什么都能够做，我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里指出来，在第二节特别指出来，没有，我念给大家听啊。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你发现这个社会所推崇的，我们人所以为的自由，那个是假自由，放纵，为所欲为。但你看过我自己就知道，最后身体受伤害，灵受伤害，整个人受伤害，备受辖制。今天借着发达的网络高科技，让色情、毒品、赌博 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你知道，甚至包括玩手机也是一种责任。现在被美国精神病协会定义为一种疾病，大家意识到吗？定义成一种精神疾病，对手机的迷恋。如果你一天到晚，现在那个 iPhone 手机给大家一个，你可以看见你用手机多少个小时，是不是？你可以去测试看看，你可以看看多少个小时你用手机，你试试看看，你是不是一醒过来第一件事情是拿手机？一上厕所第一件事情，以前是翻小人书哈，现在老本手机。和你到哪里去？当你出门一发现，你车钥匙忘带，你都不会发现。一发现，哎呦，手机没见了！哎呦，手机在身边，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你知道吗？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小心，可能你得病。真的，我们要去，真的去对待。而且借着这个网络，你可以发现现在的色情，一些对我们的孩子厉害，他可以用一个 click。他可以访问到这个世界上最暴力、最色情的国家，而你不知道。而特别对我们中老年这一代的父母，如果计算机不是太懂的，他玩的转的很，你设了防护墙，他可以越过防护墙；你设了 parental control， 他可以帮你 over 那个重新给你改掉，限制你的流量，给他也足够的流量。No。但是我很紧张，我很担心，因为有的时候连我们这些做父亲，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没有说好我们的底线，我们一再让不罪突破我们的底线，捆绑我们，我深深的埋藏着我的心，不敢寻求帮助，每天在愧疚当中生活。但神要释放我们，你就发觉这个社会所推崇、宣扬、推崇身体力行的那个自由，那个真实的自由是什么？是自由，是远离上帝的自由，远离那个生命源泉的自由。而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所宣扬的、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耶稣所活出来的那个的自由，是跟随主归向神的自由。而且他告诉我们，一定是有。一定是荣耀神的。你的自由，男女关系哈，谈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们，夫妻们，你有发现你的自由有没有让对方受益？让你受益，有没有去保护你的对象、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也没有给予他们尊重，把他们当作你是我这一生最感忠贞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反省，婚姻是神圣的，性行为也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如何处理和对待婚姻和性行为，会关系到让我们彼此是受益还是受害，让神得到荣耀还是蒙羞。所以保罗在这里高声疾呼，你要在身体上荣耀神，要在这件事情上荣耀神。
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教会的这里 To all to the glory of God，
让我们做一切都是为着荣耀神。而且他所宣讲的，他是带着爱的劝勉，绝对不是冷酷的定罪。所以今天当我们能够来看这些社会流行文化带给我们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神国文化所体现出来的，让我们看见今天神给我们的恋爱新规的第三条，
神性是神设计给那些带着成为一体的意愿，愿意一生忠贞相伴的爱的人。
千万不可随便，千万不可随便。在这里我稍微多讲一点点，因为很多人的理解，神给我们很多的律法，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律法去看我们周围人， 去看你接近的福音对象。
那你又在出去了啊？你怎么样？
我们可能没有明白，以至于我们不能像保罗那样带着爱来劝你，而是冷酷无情的定罪和划清关系。我特别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也特别欢迎你们啊！我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新起点的课程，我们已经基本上 ready 了。啊，如果有各个的小组，我们要以小组的单位来开展这个施工，有小组有这样的需要的，你可以跟我联系，我会到你们小组当中，我亲自来带你，啊，来培训你们，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些信仰的根基。我在那个上面会详细的谈这个问题。神给我们的律法规条，它采取的是加庭的模式，不是俱乐部的模式。不是雇佣关系的模式，什么意思呢？他先认可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家人，和我们确立的这个关系，就像我们生下一个孩子，他才会给他们家规去遵守，就像我们会给我们家规给孩子。但是遵守这些家规的情况不定义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说我的孩子没有按照我的规矩去做他就不是我的孩子，明白这个道理吗？不像是俱乐部啊，俱乐部是你签认同这样的规矩，签那个 membership 的申请卡，哦，签个字认同我遵守规矩的话，你被接纳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哈。以前教会很多就是这样搞，教会成了俱乐部，然后呢，你一做事情呢，父母把他踢出去，违规了，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神的方式。神的方式是接纳我们，当你认罪悔改。当你认罪悔改，愿意认耶稣为主，他接纳你成为家人，然后再给你家规去遵守。那个家规的目的不是来定义你和神的关系，而是告诉你，如果你按照这个家规去遵守，根据我们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会得着祝福、自由、丰盛。希望弟兄姐妹牢牢抓住。但是你不要走极端，提醒特别一点，你发觉这个世间的人。信不信主，有些人他们生活很好，你会去看他们，其实他们无形当中遵行了神的律，神的规矩。但是我要讲明的是在这里，但不是说遵行了这些的教导、这些规矩、律法的，就是属上帝的，明白吗？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谈到一个富有的官来找耶稣，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问他我那我这有什么规条，我都遵守，耶稣也讲你不遵守，然后呢，还有一条。忧郁来跟从你，对不对？你才成为成功的子民。所以要告诉大家，遵行一定可以经历祝福，但是离神的国度不远，它还是在。需要悔改来认识主，接受主，来走这条道路。所以在这个里面哈，那么我们对于门徒来说，我们对律法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在律法面前，每一个人。律法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不是说某个人，包括我自己，看清楚我自己，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一个破碎软弱的罪人，以至于我在我放下我那些的挣扎，认罪悔改的意思，我放下我的挣扎，一定要把自己表现多好的挣扎，放下那个老的生活思维方式，放下我那些老的价值观，然后努力来明白神的心意，努力来明白神的真理，然后来活出神国的文化、神国的价值观、神国的影响。这是我们耶稣、我们基督徒对律法正确的态度，而不是努力去明白律法，用律法来定别人的罪、定这个世界的罪，去要求别人，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去遵守。那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们一定会屡战败，承认吗？谁屡战屡胜呢？屡战屡败。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屡战屡败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能够继续向前的根基和动力是什么？是什么？神的恩典和爱，这是我们。Oh. 带着信心。现在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举起你圣洁的右手，举起你圣洁的右手，闭上你的眼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群属灵的人，我们按你的教导，举起你认为我们已经圣洁的右手，向你来呼求。无论我们以前犯过怎样的错，怎么样的罪，特别在性关系上，我们祈求你的赦免。我们也相信有你在我们的里面，你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尽管我们会带着伤疤继续前行，但是求你提醒我们，当每次我们面对伤疤的时候，让我们看这个伤疤成为神恩典的记号，知道我们是一群何等蒙恩的人，引领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被我们的软弱、我们那个污秽的过去所捆绑，乃是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了新造的人，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向着魔鬼撒旦来宣告，我们举着我们圣洁的右手，向魔鬼撒旦宣告，向一切控告我们的人宣告，我们今天是属于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求你自己不断地引领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能够撇弃我们那些文化的糟粕，能够认清楚文化当中的真相，能够牢牢地抓住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你神国的文化。说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性关系，都能够成为荣耀神的方式。愿你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